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以爱去化解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个弱者，但是实际上却是最刚强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冲突会对人造成不同方面的影响。有些人喜欢将问题收藏起来，喜欢将自己的感受和感觉压抑着，但也有一些人却喜欢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因而也会发生更大的愤恨和怒气。还有一些人是抱着不理不睬的态度，不去处理问题，希望问题可以自行离去，或者是不了了之。上面所提到的几种反应都是不正确的，或者说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今天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如何有智慧地面对和处理冲突以及批评，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去排解因冲突而引致的情绪问题。期待您的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冲突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种现象，没有人可以逃避得了。不管是在家庭里，在学校里，或者是在工作地方，有人的地方自然就会有冲突，自然就会有误解，也自然会有批评，这是免不了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上这一类的问题。到底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呢？怎么样才能够有智慧的去化解问题呢？既然情况是无法逃避，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它。到底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正确的？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有些时候，所谓的误会只是意见上的不合，但很多时候却是真正的误解。当然了，如果纯粹是意见上的不同，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在工作上或者意见上有了分歧，这是很平常的事，这也不难解决。但如果冲突的原因是存在着骄傲和嫉妒，那就显得复杂了。冲突的成因很多，也很复杂，有很多导致人产生冲突的原因，因而发展成为对对方的批评。冲突和批评往往是分不开的，有冲突的地方必然会有批评的产生。当这些事情发生，把你牵连在里头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九个要点。我不是说明白了这九个要点就可以再没有烦恼了，不是这个意思，但至少可以让弟兄姊妹更多明白冲突这回事儿，以及懂得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处理。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刻预备好纸跟笔，把分享的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不论弟兄姊妹所面对的冲突问题是由自己发起的，或者不是由你而引起的，你是被对方所激动，你是被动的那一方，或者双方都有责任，其实都没有分别，因为冲突已经存在，已经产生了。而我们要问的是，到底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应该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呢？有些时候，跟我们起冲突的这一方是我们所爱的人，甚至是我们心中的最爱，我们没办法解决， 而冲突就一直停在那儿，无法化解，双方的关系也因此弄僵了。你很想抹去不愉快的回忆，重新再建立关系，但是这往往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多半不能成功。而有些人则采取妥协，不断的屈服，这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屈服和让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冲突。同样的，否认冲突的存在，当作它从来没有发生，这不过是掩耳盗铃，是自欺欺人，也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即使是一昧的饶恕对方，这也同样不是处理冲突有效的方法，因为问题是我们要去面对和处理。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首先，当冲突和批评产生的时候，多半是先有冲突，随之而来的是批评。当我们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时候，要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我再说一遍，当遇见冲突和批评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颗宁静的心。这正是使徒保罗的做法，他不是大声疾呼，他不是大喊冤枉，也不是马上急着为自己辩护，而是安静下来。我们需要有一颗非常安静的心灵，不必马上反弹，不必随即反击，或者把整件事情弄大，到处向别人喊冤，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不幸，你的委屈跟别人的不对。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要做的是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可能有人说了，人嘛，总是有脾气，即使我已经信了耶稣，我也是有血有肉的，有个性的，人性的表现不就是这样吗？然而，神不是要我们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大发脾气，我们不能以此作为理由而随便谴责别人，随便原谅自己，把自己所做的错事当作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火爆的脾气，失控的情绪，往往坏事，也会为自己带来无穷的困扰。这对信耶稣的人，对基督徒来说，实在是不合宜的。我们处理冲突的事情，如果要处理得好，不能轻举妄动，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要保持一颗宁静的心，这是第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接着第二样，我们不要立刻为自己做出辩护。我再重复一遍，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不要立刻急着为自己辩护。我不是说那么我们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不是这意思，但是不要马上做出这种即刻的反应，让批评先存在，不要着急为自个儿辩护申冤。有的时候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呢，我们巴不得立刻为自己做出辩护，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但是切记不要过于躁进，要先看清楚明白别人所给的批评是什么，冲突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当冲突和批评发生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嘴唇，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可以看诗篇141篇第三节，旧约圣经诗篇141篇第三节，诗人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我再说一遍，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祈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口舌，管制我们的嘴唇。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第12节那里说：“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路加福音12章12节。当冲突和批评发生的时候，相信圣灵会告诉我们应当静默，不要作声。而在适当发言的时候，圣灵会同时指示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叫我们可以以温柔和敬畏的心说得有智慧，回答个人。只有在圣灵的指引下，我们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缄默，什么时候应该放胆说话，并且该说怎么样的话。一句话说得合宜，如同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指引，这才是有智慧的做法。诗人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这是一个我们急切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先是 有安静的心灵，不去为自己辩护，不去急着维护自己，同时保持缄默，这是有智慧的表现。比方说，有人在工作的地方批评你，重伤你，你知道这些批评的来源，你很想巴不得立刻澄清，让大家都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有智慧的人，他会静观其变。当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呢，个个竖起耳朵来，要听第一个发言的谈论这件事的人。要是这个时候你先说话，别人会加倍的批评你，而且带出更多的话题议论你，事情也会因此变得复杂。而当你静默不作声，不躁进，不等于你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你却倚靠圣灵保持缄默。虽然你觉得受了委屈，情感上很难受，但是却祈求圣灵封住你的口，把守你的舌头，使你不急躁发言，这更为有利。其实即使你发言不过是浪费时间，你会说一些别人不接受而且可能会被歪曲不够周全的话语。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智慧来处理冲突，我们学习有宁静的心，不为自己辩屈，也不急躁发言。第四，当冲突和批评发生的时候，我们祈求在我们里头的圣灵给我们分辨的灵，好让我们能明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再说一遍，要祈求圣灵给你分辨的能力，好让你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时候冲突是来得非常突然的，忽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冲突的困境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先毫无征兆，毫无迹象可循，到底是不是我们之前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还是这根本不关我的事，是别人拖累了我，是别人牵累了我，而把我拉进了这冲突场面里。我们要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究竟。接着第五，很重要但是很难做的，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冲突怎么样，我们学习把它当成是从神来的。我再说一遍，不论我们所遭受的对待，面对怎么样的环境和冲突，我们看作这是从神而来，是出于神所许可的。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呢，神不是不会衍生罪恶和麻烦的吗？不错，但是我不是说把冲突看作是神安排和策动的，而是把冲突看作是神所许可，能使我们得造就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因为当我们把焦点放在那导致问题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越想越气，我们会很想跟他理论，我们会心生不满，很想跟他说个清楚，甚至我们会责怪对方，谴责对方的不是，我们会控诉他，我们会保护自己，为自己辩护。但是这却不是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这样做是于事无补的。相反的，我们向神说，主啊，我看明这件事情是你所许可的，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不论对方对我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我都知道是在你许可的范围之内，没有你的批准，任何事情都不会临到我身上。既然你有原因有目的让我遇到了这件事，我相信这件事必然对我有益处。正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我们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专一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反而能得着神所赐的力量和智慧，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神既然容许，那意味着神在掌管。不管这个问题多么困难，多么复杂，既然神在掌管，神愿意停止的话，任何冲突都会立刻停止，急或不然，神必然有他的美意在其中。有时候我们所受的对待真的很不公平，别人这样欺负我们，跟我们作对，甚至于是出于恶毒的动机，故意要挑起我们仇恨和报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被激动了？除非我们及时仰望神，把所受的遭遇和不公平的事，我们看作这是从神来的，是主所许可的， 我们确信，虽然这不是神安排，不是神加在我身上，但是无可否认是主所准许的，今天才临到我身上。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心中自然不会再有仇恨，也不会心存报复，因为知道这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语。这是主在主宰和掌管着，无论世间发生了什么事，大水泛滥，耶和华作者为王，主耶稣可以随时平风静浪，对我们人生的风暴说住了吧，静了吧。主有绝对的权柄，他是天地的主，但是他暂时好像没有这么做，事情好像没有进展，我们不必心急，我们依然平静安稳，因为知道我们所遭受的最终必定叫我们获得益处，我们可以安心地把自己交托给神，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第六，这也是很难做到的，当冲突和批评发生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指示，到底这是不是我们的错，是不是我们也有责任。圣灵会指示我们，如果是我们错了，圣灵会告诉我们。我再说一遍，我们要祈求圣灵光照我们，指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错。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场冲突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说错了话，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有这样的冲突。圣灵来了，就是要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叫我们能够自我反省，叫我们在神的话语中蒙光照，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要是圣灵指出了我们错，我们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马上承认，并且祈求神的饶恕，为着我们所做的错求主赦免，然后我们寻求改正的方法，又乐于改正自己的说话或者是行为。我们要有积极的态度，不但要改正，我们更要思想怎么样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要是我们真的犯了错，而圣灵又指出我们的错来，我们要去向人认错，向别人说对不起，并且请求对方的饶恕，而且我们告诉对方我们愿意改过，不再重犯。我们也可以虚心地问对方到底他们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这不是敷衍的话，而是虚心求教。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知道人都可能会有错，我们也会犯错，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过失的，但是怎么样勇于面对和承认自己的错，以至于是认真彻底的改过，这往往比我们犯了什么错来得更重要。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要是我们能一直保持有这样的心，我们这一生将受用不尽。当然在某些冲突中，即使我们向对方赔了不是，向对方认了错，说了对不起，也祈求他们的宽恕，但是未必会得到好的反应。有些时候对方呢，就是坚持不肯饶恕我们，他们就是要坚持继续冲突下去，这该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由不得我们去做决定，但是这已经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神已经悦纳了我们，这就足够了。继续第七，当冲突和批评发生的时候，学习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不管他们曾经做了什么，很可能他们正是引起冲突的罪魁祸首。不但如此，他们还恶人先告状，大肆的批评你，他们实在是得罪了你，但是我们要学习饶恕。当然站在人的立场，有些事情是很难饶恕的，要饶恕那些恶意伤害我们的人又大肆批评我们的人，谈何容易呢？这一点我绝对同意，但是我们要想，我们又做了什么事情使得神可以饶恕我们？其实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所犯的是该死该罚的罪，但是神却一一饶恕我们，把我们的过犯丢在海里，扔在背后，不再纪念。有哪一次我们祈求饶恕被神拒绝了？没有一次。主耶稣亲口说 到我面前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他也要求我们照样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当彼得问耶稣，主啊，我应当饶恕人多少次呢？主耶稣回答说，70个7次。意思就是你要无限的饶恕，完全的饶恕。我们要不断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不是我们的选择。我再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权利不饶恕人。不管对方是否要求我们饶恕，那就是说，我们不是等到对方向我们祈求饶恕我吧，我们才去饶恕，而是在对方还没有要求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去饶恕他。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更是我们的典范，他对我们真的是毫无要求，是一厢情愿地饶恕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耶稣没有要求我们先做好人，先有了好的行为表现，够好了，像样了，才饶恕我们，又或者先向他做出什么承诺，保证不再犯，然后才饶恕我们。他乃是无条件的宽恕我们。弟兄姊妹，既是如此，如果神是这样的饶恕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饶恕一个神也饶恕的人呢？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31到32节，以弗所书4章31、32节，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章31节、32节。饶恕别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要是不肯饶恕，坚持不饶恕，必然会受到不饶恕所带来的恶果。我们心中会充满苦毒，我们会活在束缚当中，跟别人的关系也将无法建立。不饶恕的心可以导致很多的恶果，而每一个结果都是伤害性的。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不饶恕，我们就得不着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只有当我们愿意放下自我，从心里饶恕对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继续，第八样，当冲突和批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注意焦点不要放在冲突的本身上头，而要看冲突以外的事情。我们要跨越冲突和批评，我们先去想一下，怎么样才可以避免下次的冲突，怎么样才可以帮助对方明白我的心意，知道我关心他，知道我爱他，知道我是为了他的好处。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要看得远，看得广，不要只是定睛在问题本身上。我们要知道神在掌管这件事，神在一切风暴之上依然坐着为王。神到底要我在其中学习什么功课呢？我们不要陷入冲突的漩涡中，我们要跳出来，要思想一些冲突之外的更重要的事情。继续，第九，我们要获得冲突和批评所带给我们的益处，不要让自己枉费受苦，而是积极地借着它使自己获得益处。我们要从其中学习功课，学习揣摩别人的想法和行为，他们的反应和心态，同时也反省自己的想法和态度，到底我是不是有符合神心意的反应，我是否真的可以保持缄默，我是否真的爱对方，我是否可以真心的为对方祷告，在心底深处我是否真的没有仇恨，而全然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功课，借着这个机会使自己成长。我们除了透过冲突和批评去帮助自己成长之外，我们更要抓住机会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不想遇到冲突，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被批评，特别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而引起的冲突。 然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做出反应，怎么样去处理，周围的人都睁大了眼睛在看。这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要错失这宝贵的机会，因为对方会感受得到，他心里头心底深处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但是如果因着你用神的爱包容他，因着你用神的爱去饶恕他，他就感到很特别，而你就有机会把神活泼的生命彰显出来。很可能那个人将来的得救，那个人将来的信主，跟你这一次的态度和处理有莫大的关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主耶稣说呢，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无论如何，我们随时随地要活出神所赐的新生命，随时随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把基督的爱带给周围的人，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使神得着荣耀的时刻。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说呢，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不要只顾着自己的权益，不要将在一些问题上起争论，任何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可以叫我们以及别人获得益处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以正确的态度去做出回应。那些只是急着要为自己赶快讨回公道，爱惜自己的面子，看重自己感受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赢了，实际上输了。相反的，以爱去化解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个弱者，但是实际上却是最刚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冲突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无可避免的事。要是我们发现自己还不能够好好的面对冲突，我们要祈求神的帮助，更新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他的爱，也帮助我们明白自己在地上的使命，神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在冲突和批评来到的时候能靠主得胜，使主的名得着荣耀。好，今天的讲题，面对冲突和批评，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人生的种种逆境，我们在其中得胜与否，主要是看我们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而不是看其结果。所以心态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先要部署和对付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以及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